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这当然，我们在看到神做事的时候，我们也看到神做事是在历史中工作，也就是说，不信主的人他只会看到一些历史文化和眼睛看得到的这些，或者说测得到的一些因素。神学上这些叫做第二因。今天你为什么会来这里？马英九为什么会当选总统？太阳为什么还没有熄灭？这一切都可以有科学、自然、历史的解释。我们基督徒不排斥这些解释，也研究这些解释。太阳为什么可以烧不完？物理学家可以告诉我们。马英九为什么当选？政治时事分析者可以告诉我们什么什么原因。你今天早上为什么会来这里？因为有一个圣经的查考的课程。但是你用最简单的话来讲，因为神旨意是如此。那个是第一因，是根本的原因，但是那是我们基督徒才相信的，非基督徒不会接受这个，我们也不强迫他们接受。因此我觉得有的时候跟非基督徒辩论要恰当啊。有的时候神带领我们让他们无话可说，彼得前书这样讲，叫那些诬陷你们在主里面有好行为的无话可说。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讲，需要指证，但是我们也知道，如果不是圣灵工作，你把所有的证据，包括耶稣复活了，包括耶稣叫拉撒路复活了，显在他面前，他也根本不信。我们的信是圣灵奇妙的工作。就是我在这里也讲到说，任何的事，包括这件历史上的事，你在其他的历史上可能也可以看得到，就是为什么所罗门有仇敌兴起，有这样那样的原因，但是这原因后面有一个世人看不到的原因，而是真正最重要的原因，唯一的原因就是神是这样做。这个人呢，是逃避主人索巴王哈大底谢。大卫击杀索巴的时候，利逊遭拒了一群人，自己做他们头目，往大马色居住，在那里做王。各位，这些都有点像春秋战国或者是中外历史上面尔虞我诈。在敌人的敌人不一定是朋友，有的时候朋友和敌人很快会改变。那你也可以看到，就是在所罗门统治的时候，或任何人的生活里面，我们包括现在的空气里面充满了滤过性病毒，这个世界任何一个时候随时都可以叫我们立刻的死亡，是神的恩典保守我们，当然也保守这世界上许多其他一切跟我们一样都该死的人，但是神保守，神还恩待哈。大卫跟索巴人有争，那这个利逊呢，是大卫的朋友呢，还是大卫的敌人？你看这不太一定的哈，敌人的敌人不一定就是朋友。那第25节，所罗门活着的时候，哈达卫患之外，利逊也做以色列人敌人，他恨恶以色列人，且做了亚兰人的王。这有一点是一个伏笔了哈。这个后来我们可以看到，亚兰人不断地成为以色列人的仇敌啊。亚兰人成为以色列人的仇敌，你能不能再稍微想到一下，我们上次讲过，亚兰人也曾经是以色列人的朋友，包括是大卫的朋友，包括是所罗门的朋友，包括替所罗门建殿，包括就是大卫曾经交代亚兰王西兰，说哦，推罗王西兰说你要怎么样？就北方的亚兰和推罗都可能是朋友，可能是仇敌。这我们也要小心一点讲，我们有很多的朋友，也未必是可以说哦，得道者多助。我现在因为亲近神，所以朋友特别多。有的时候是这样，所罗门的时候也是这样，大家四夷来朝。但是也可能你在跟世界的王，就是魔鬼撒旦做好朋友，以至于你身边都是朋友。就是我还是说，我们因信称义，不要以成败论英雄，不要觉得一帆风顺一定是主的祝福，不要觉得 事事都碰壁，就是我走在反抗神的旨意当中，不一定的。我们需要有神的话，我们需要有圣灵，让神的话在我们心中是真实的。当然不管怎么属灵，不管怎么熟悉圣经，我们总还有盲点，因为受造物就是不可能完全的。我们看到许多的属灵人都有不一定是故意犯的错误，但他真的不知道神要怎么样带领。好，再看第26节，这是一个最可怕的反抗了。所罗门的臣仆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也举手攻击王。好了，刚才是外患，现在是祸起萧墙啊，就是内乱了。这个人攻击王，哎呀，神使用这个人，你也不能不看到这个人真的很聪明。因为这个人哈，他是我们看下去以法莲支派的洗利达人，他母亲是寡妇，名叫洗鲁阿。他举手攻击王的缘故，乃由先前所罗门建造米罗修补他父亲大卫城的破口。耶罗波安是大有才能的人，所罗门见这少年人殷勤，就派他监管约瑟家的一切工程。耶罗波安是大有才能的人，所罗门见他殷勤。所罗门不是没有见过世面的人，他自己大有才能，他自己也非常殷勤，所以把耶罗波安跟所罗门放在一起，就可以看出就是耶罗波安真是很棒。因为一个庸才觉得耶罗波安很了不起，没什么，你没见过世面，所罗门是自己那么优秀的。那他来举手攻击王的原因啊，我们可以看到所罗门在这个时候恐怕已经，当然是应该是逐渐的已经显出他的统治有相当的程度的暴虐，或者说叫百姓很辛劳。我们上次讲过，甚至跟法老有点像啊。他是所罗门的一个建设厅厅长，或者是负责十大建设的，他很殷勤，很勤快。这里也特别讲派他监管约瑟家。约瑟家为什么他讲约瑟家？各位，约瑟有的时候圣经不多，讲以色列的十二支派讲约瑟是一个支派，不太多。为什么？因为约瑟有双倍的福，这是雅各给他的祝福。他有双倍的福，他有以法莲和马拿西，所以我们比较多看到的是以法莲支派和马拿西支派，但马拿西支派又比较衰弱，所以有的时候以法莲支派就代替了约瑟支派。那但是在这里他讲约瑟支派或者以法莲支派是以色列的，我们上次讲过几个大支派之一，其实也是后来国家分裂的时候北国以色列的主要支派。那在这里你也可以看到种族或者当时的省级的情节了，就是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或犹大这个国家的分裂和团结都有有利的因素，也有没有利的因素。没有利的因素就是它有12块嘛，12个支派，就跟中华民族要统一，民国要统一也不太容易，好像中共说是有56个少数民族，哇，这很容易起争执起纠纷的。那约瑟支派可能一直在跟犹大支派有冲突，这甚至你可以从雅各的时候就可以看得到，就他这12个儿子哈，当然都不和了，但是可以当大任的其实就2个，一个就是约瑟，一个就是犹大。我们今天不回去讲那个创世纪的事情了哈。创世纪里面本来应该流便是长子嘛，但流便你看到在卖约瑟的时候，流便已经没有办法胜过其他的弟弟们的意见了，这个在古时候是很少有的。我们中国都这样讲嘛，长兄如父，就是父亲，但流便没有办法制止这件事情。在那时候你已经看出犹大已经冒出风头了，因为犹大后面是立位西面，也因为残暴，所以他们也失去了他们继续 好像刘辩被剥夺了，顺位应该是他们两个，他们都没有，就是犹大。那么卖约瑟主要是犹大的意思了。那犹大后来有很多改变，我们今天也不去讲他。就是约瑟后来跟兄弟和好，是犹大讲的那番话，那非常重要。那如果从创世纪这里来讲，这两个最能干的两位，也在所有的祝福里最重要的两位哈。当然我们可能说就王来讲的话，犹大支派是更大一点啊，因为大卫王是从这个支派出来的。但是就他的经济还有各方面的力量来讲的话，约瑟支派就好像又是很就足以跟犹大对抗的。这两个应该合作，但这两个长久的不合作。你要再复杂一点，就是便雅悯支派了。便雅悯在创世纪你也看到，便雅悯是一只撕裂的狼，很残暴的。那他是在国防在武装上力量也很大，可能两个支派都需要支持，都需要拉拢他们。你在士师记也看到哈，我说这些是跟列王记上不是太有关系，但是跟你了解以色列历史有一点关系。你可以在这些描述中看到他们要合一真是不容易。那这我们又想到新约的身体了。身体我们有五个手指头，伸出来长短不一啊、哦、我听过很多人讲啊、哦、这长短不一啊，真是上帝极奇妙的这个创造，使我们能抓能伸能弹琴能打羽毛球能投篮，然后能够穿针引线啊，粗的细的都可以做。所以五个指头不一样，也就是说不平等，其实可以造成一个最好的合作。但是当我们如果出了什么问题，统合出问题的时候，也许这五个手指头包括你弹琴的时候就会弹走音啊，包括你写字的时候就会写错字啊，五个手指头不合的时候就会产生各种的麻烦了。那我们整个身体根据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来看也是，我们是不一样的，不要求我们什么都一样，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的不一样是更好的肢体上的配合，这真是需要神恩待我们哈。二十九节，一日耶罗波安出了耶路撒冷，示罗人先知亚西亚在路上遇见他。好，先知亚西亚遇见他。各位，我们现在想到先知，也不要花太多时间，因为我们在查经，并不在讲圣经神学哈。先知这个字呢，恐怕不是恐怕了，最早出现的是在创世纪。创世纪我忘记是十几章哈，就是神要亚伯拉罕为人祷告，他然后神说他是先知啊，我们从来没有亚伯拉罕是先知的这种印象哈，但是亚伯拉罕是先知。后来在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没有多看到说摩西是先知这样描述哈，但是摩西的确是先知，在生命记里就有讲了。那先知的重点不在乎说他未卜先知，先知的重点是他是神话语的出口哈。啊，我刚讲的是创世纪二十章第七节，亚伯拉罕是先知，这应该是圣经最早出现的先知哈。先知不是未卜先知，先知其实主要是在讲神的话，所以聚会所或者召会他们的那个恢复本哈、啊，把先知翻成申言者，这个不是他们开始的，早期的翻译也有这样用，申是生命记的申，言是言语的言，申言者翻的比较对，就是在述说神话语的那个人，比未卜先知好像算命先生表达的更正确一点。但是申言者一般人也不容易懂，因为这要国学好一点，我们现在都不懂什么叫申言者哈。先知主要甚至不是在讲将来的事，先知主要在讲过去的事，在提醒你要回到摩西的律法。你要知道摩西律法就是神的话嘛。啊，那在摩西死了以后哈、啊，掌管以色列的、管理以色列的主要 之前也就有了，就是我们没有看到从哪里来的，但是有这个字，就是长老。另外一个呢，应该就是士，就不是应该就是士师，就是这两种人。那后来有国王，那当然在这之前更早的时候更清楚，就是祭司。简单的说，大概分两种权柄，就一个是宗教权柄在祭司手里，一个是行政权柄在君王的手里或士师的手里。那比较是当以色列越来越离弃了神之后，其实在士师记就可以看到，你会看到有，对不起，我这没有仔细去找哈，有神人。神人其实就是先知或先见。那么在撒母耳记的时候，你也看到这样的人出现哈，他开始说，不仅是叫你，就是先知不是主要不是讲先讲将来要发生什么事，而是讲旧，你要回到过去。但是先也有讲，就是说如果你们再不悔改，就会如何如何，将来会发生什么什么事，如果你们悔改就会如何如何。那就撒母耳也是先见，也是神人。那么你在撒母耳记，就是大卫的生平里面，你看到有祭司撒都啊，也有先见啊，也有先知拿单，就好像在祭司和君王都比较远离神的时候，或者是他们权力比较大的时候，神似乎也兴起了，应该还算是宗教的权力，来责备君王或提醒君王。到后来小先知的时候，大先知的时候，那就更是不仅责备君王，也责备祭司整个的宗教的体系了哈。那现在我们又看到先知了，这些先知呢，当然先知后来有假先知，在阿摩斯书里面有讲到这些，就是为了赚钱而有的先知，我们在列王记里也会看到这样的先知哈。那这一类的先知，后来因为哈，就是先知好像有神特别的能力，就有些人装假先知。但先知我觉得刚兴起的时候是比较另类的，比较不循正统的，比较不循传统的，或者说比较像你们现在这样，怎么讲呢，也可能像我这样，对不起，就是现有的神学院也好，现有这个体制也好，好像不是太理想，我们不敢说太多哈。其实我跟李正牧师有时候我发牢骚说，哎，简直不是不理想，简直是离经叛道的。那时候怎么办呢？好，就另外我们自己来吧，来了人家也看不起，你也没学位，也没什么东西哈，我们也不希望人家看得起。但是好像有的时候这些先知就比较怪一点，因为不是在正统的路上，我不是要你们怪哈，不在正统的路上。我们后面看到以利亚，我们在新约会看到施洗约翰，都是怪怪的，就是都不是那种祭司啊，规规矩矩出来的，吃蝗虫野蜜啊，在外面穿骆驼毛衣服。就我这只是要讲这个先知亚西亚啊，你看他还是怪，他一定是受上帝的差遣来跟耶罗波安说话。亚西亚身上穿着一件新衣，他们二人在田野以外，并无别人。亚西亚将自己穿的那件新衣撕成十二片，你说怪不怪？各位，当然现在衣服跟那时候衣服也不大一样。现在的衣服我相信因为纺织的原因呢，再加上这个龙那个龙的哈，那个材质应该是越来越紧密了。你们大概没有这样的经验，我们小的时候穿制服，穿卡其裤的那个制服啊，那个膝盖啊还有很多常常磨损的地方常常要补，然后补到最后就不能补了，就是都烂掉了。还有就是窗帘，你们大概也没有这个经验，我们以前那种布的窗帘啊，太阳晒到最后几乎变成粉一样了，你根本不能补了，一碰它就裂开了，甚至就碎掉了。就是以前的材质比较可能不那么耐久，当然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现在人衣服换太快了哈，以前都穿十年八年的，现在是十个月八个月，甚至从来没穿过，只有买过。那姐妹你们一定也是有这种，看看你的衣橱就知道了哈。 他把衣服怎么就一撕就撕碎了？我能解释，就是当然先知也许怪一点，有那种神力，也可能就是没有那么紧密。不过我觉得应该还有一个理由，是我不要穿一件新衣服，好可惜啊！穿一件最烂的衣服、最旧的衣服，已经裂得差不多了，或已经这样，一方面好撕嘛，一方面不可惜。他为什么要穿一件新衣服？因为这是一件新事，国家是统一的，从来没有分裂过，现在要分裂了。以前以后国家有比较啊，有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时候，当然以色列也从来没有就合过了哈，分了以后就分了，但是有比较友好的时候，像我们看到亚哈那个时候，南北有点合哈，这是一个新的事情。我想也有一个意思，我不知道这是有没有算灵异解经了，就我也觉得你新的当然比较可惜嘛，是不是神也在表示这件事真是很可惜，他不希望这件事发生。一个新造的人，一个新建的国，一个新兴的教会，一个新娘新郎怎么就撕裂了呢？好，我是相信亚西亚特别去找耶罗波安的，因为他特别讲二人在田野以外并无别人。你要知道耶罗波安不是普通人，他是所罗门非常看重的。如果你看哈，这个他是修补他父亲大卫城的破口，建造米罗哈，你在圣经字典上面会看到米罗和这些破口啊，常常就是那个外城，耶路撒冷外城是防御用的。也就是我说刚才说耶罗波安是建设厅长恐怕不对，恐怕他是工兵兵工署署长，就是他的建设不是 civil engineer， civil engineer 好像是土木系，其实原文的意思就是民间工程， civil engineer 是跟 army engineer 是跟军队的 military 的 engineer 相对的，就是军队的这些工程。军队的工程当然也有建桥补路啊，这些东西也有，但军队工程有个很重要的就是这是国防机密，所以耶罗波安是知道国防机密的。耶罗波安又是所罗门在好大喜功建设许多的一个重要的依重的人，那么他是被所罗门看中的。然后在前面你看到很多人敌人兴起，然后我们在后面看到民怨也不少。各位，当一个聪明的政府因为执政不当而造成民怨，造成内忧外患的时候，这个政府如果不改的话，就是减少民怨的办法就是减轻徭役啊，或者怎么样怎么样，如果不改的话，这个政府古今中外都一样，就会变成越来越独裁，独裁的同时会越来越用特务。明朝是这样，秦始皇也是这样，我们中国的保甲法我觉得好恐怖啊，那个应该在春秋战国就有了，我忘记是八家还是十家一户，八家或十家算是一个单位，有一家出问题其他通通要有问题，这是连坐。各位，我们中国从以前就有这种，这恐怖，真的好恐怖啊。我在这里不是在编故事，你等一下就看到所罗门的情治人员也无所不在，所以他在这里讲在田野以外没有别人，没有别人。好了，我不要等一下讲了，你跳到四十节看，说所罗门因此想要杀耶罗波安，所罗门怎么知道的？这两个人会报告所罗门说，哎，所罗门啊，我要造反哦，你死了以后我要分裂你的国家，哪里敢讲？我觉得这两个人绝对不敢讲，以耶罗波安聪明应该也不会跟别人讲，以亚西亚的智慧应该也不会跟别人讲，我只能说他们两个还是被看到了。 我不能说他们怎么听到了，我只能说所罗门对于他臣仆一举一动非常清楚。这你在后面也会看到，在先知的时候也有这样的事情，甚至对亚兰的军队的动态了如指掌，不是做间谍，而是上帝透露的哈。好，亚西亚这一幕你就去想了哈。亚西亚跟耶罗波安怎么打招呼的？是亚西亚也是一个先知，大家知道；耶罗波安也是一个大官，大家知道，或他们彼此知道，还是亚西亚就以他先知的权柄，就叫耶罗波安说：“请你站住，耶和华有话要吩咐，借着我吩咐你。”然后就开始他的那个戏剧的动作了。我不晓得。然后说：“对耶路撒冷说，你可以拿十片。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将国从所罗门手里夺回。”各位，这句话不要发生在你身上。我们上次有讲过，连腓拉铁非那么好的教会，耶稣都说过：“你不要人夺去你的赏赐了。”那个用夺那么重的字眼，我想就是这当然又讨论到什么一次得救是不是永远得救，我们救恩会不会失去等等哈。我总是说在神奥秘那边我们看不到的是不会改变的，但我们看到会有改变的。我那么爱所罗门，所以我保守，那谁还能夺走呢？耶和华保守，只有耶和华能夺走他所保守的。不要让这句话发生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继续好好信靠主。这是所罗门哎，我们上次也看过神对大卫的应许，当然不是说应验在所罗门身上，但你可以说实在是应验在耶稣身上，但就字面来讲也真是应验在所罗门的身上哎。就是这国是要到永远的，当然那个只是预表上的应验，我就说有那个成分。现在怎么知道所罗门因着他这么大的富裕和蒙福造成上帝这么大的愤怒？32节啊，等一下，我必将国从所罗门手里夺回，将十个支派赐给你。我也要去想一下哈，各位也想一下，为什么不是六个支派对分嘛，平均嘛，就是两个支派。两个支派我们也讲过，这两个应该一般讲就是讲是犹大和西面支派，西面支派非常弱，我觉得也可以就讲犹大和利未支派。你们在一般书上不会看到啊，都讲犹大和西面支派，因为利未人虽然分散在全国，但是多数后来是回到南国去，尤其耶和华拜偶像。我也觉得也可以说是便雅悯支派，因为便雅悯支派也有一些支持犹大，当然他们两边都有，他跟犹大也很近，一般都讲是西面支派。这只有两个支派，我甚至如果就西面支派来讲的话，实在那个是陪衬一下厕所里的花瓶，表示我们还有一点民意基础，不是只有我犹大家一枝独秀哈，只有我家党这个国和家不分哈，我觉得有点象征性的。当然也是再一次提醒我们，神对大卫，甚至神对雅各，不要忘记雅各在创世纪对他十二个儿子的祝福里面有讲到犹大家，有预言到犹大家的那种将来弥赛亚从前里面出来那个祝福。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莱昌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